主啊，我哋真系好感谢你，因为我哋实在我哋渴慕嚟到你嘅殿宇，嚟到愿意去瞻仰你自己嘅荣美。主啊，我哋嘅心点解咁渴求？因为我哋嘅主爱我哋，为我哋舍己。主啊，我哋好清楚呢份救恩临到我哋身上嘅时候，实在发出奇妙嘅作为。我哋愿意每一次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唔单止去聆听你嘅话，我哋好想好清楚明白主你嘅心意系如何，好叫我哋呢一班信靠你嘅人，能够喺地上边点样去学习为你而活。主啊，今天愿意你嘅灵与我哋众儿女同在，帮助我哋能够进入你嘅话语当中，又保守住喺整堂嘅道里面，你向众儿女去宣讲你嘅话。我哋简单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祈求。请我们一同打开平安诗集115首，平安诗集115首。我曾在罪中流浪，请司琴弹副歌，然后我们一次唱 一次过唱完三次的诗歌，请司琴。 曾在罪中流浪，被罪恶重重的捆绑。想到我们从前，我们这一班人都是被罪辖制的人，我们都是在痛苦里面呼喊过，我们失望过。当我们去到绝望的时候，主听到我们那份凄凉绝望的呼声，主愿意去伸手去拯救我们这班人。他不单止是海洋之中那位的主宰，在圣经里面更加讲到，我们的主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在他的手里面有大能大力。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主的恩典，主的大能，他必然能够救我们有余。主不单止他的恩是浩大，主爱我们是真诚，主改变了我们每一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将我们的灵魂体去交托给我们的主，好让主来去管理我们这个，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跟从这位主跟到底，一生来到为主而活。请我们用一节诗歌的时间来思考，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想想，让我们信主那刻到今日，究竟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多少，又或者我们为主去摆上祈祷。请司琴弹美句，然后先唱先弹第一节，然后我们再唱第二和第三节。请司琴。人知都大，我一生活着施主，赞美他的恩惠。主恩浩大且真诚，我心歌唱不停。愿为主衷心服役，以表尊敬。
快乐，别能够你有余，怕是海洋地主宰，红浪亦听他命，怕是爱你的就是要求你命，主来救我，主来救我，当我凄凉绝境，主来救我，主来救我，主来救我，当我凄凉绝境，主来救我。
我们同样打开平安诗集379首，平安诗集379首。亲爱的主，你曾为我钉十架，一首好熟悉的诗歌。今天早上抹饼的时候，我们都同样去唱过。但愿这首诗歌可以激励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恩，不要忘记主的爱。请司琴，我们弹尾句，然后我们一连唱两次。请司琴。
亲爱的主，你曾为我钉十架，如是人我心甘往后退，求主赐我主目仰目主十架，平安世界命令勇敢往前行。亲爱的主，你曾为钉十架，如此仁爱，我怎敢往后退？求主赐我主目仰目主十架，轻看世界名利勇敢往前行。
诗歌到呢度。以下的时间交给荔枝学平安福音堂长老黄玉芬弟兄。
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早到主的面前一同去研读主的话。我们打开圣经之先，我们先一起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很多谢你，我们的人生真的有机会再来一次，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爱和你自己的拯救和你自己的怜悯。但是我们深知亦都确信，我们并不是得救以后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是我们得救以后等候着主你的再临。恳求主来施恩，开导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在今天的早上，求主再一次赐我们有恩典，将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导我们这个愚蒙的心窍，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自己的话。愿主来引导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先打开生命记，我们今天会看生命记第八章。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里面方便的话，都希望你能够拿一本圣经出来。20节的经文我就没有整下去简报那里了。我们打开主的话一从去读呢，都是一件好事。我们今天会看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会看完20节的经文。这个神人摩西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你找到的话呢，就请听我读了。摩西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麦。你在那地不缺植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又将旷野，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兴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弟兄姊妹，刚才将20节的经文读了一次，不知道你一路听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咁我哋作为传道人呢，读完呢几节圣经里面就是觉得很激动，亦都觉得很佩服。哇，真是哪有个传道人对着弟兄姊妹讲道，重重复复个结论就是你们必定灭亡。我们做传道人都总是希望给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勉励，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力量，继续过我们这个苦困的生活。但是摩西呢，他并不是存着恶心，亦都不是因为他生性比较严厉，对人没有恩典，所以说这些话。你们记得摩西被圣经评为是全世界最谦柔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然而是一个这么好的人，跟上帝能够直接交通，被上帝同化，被上帝改变，被上帝充满的人，竟然讲出一些听落去很刺耳很严厉的话，究竟为什么呢？很重要一个原因的，就是因为他太好人，他看东西看得太清楚，他好人好在哪里？就是如果以色列民行差踏错，他们看错了，以为我很厉害，以为我很劲，以为有一天我已经很平顺的时候，他们忘记耶和华，结果是一定会灭亡。所以他就带着一个很严厉的说话，带着一种很紧张的心情，讲了一些20节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话，我们真的不要觉得哇，生命记真的很闷啊，大佬。所以你总之读完一次之后呢，杂杂乱讲其他东西就算了。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不要抱着一种这样的全心， 即是你说我们不会这样讲的，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不会这样讲，但我讲的是我们怎么想。弟兄姊妹真的问心，摩西五经你最熟的哪卷？我估都是创世纪的了。根据这个非正式的统计，最不熟的是哪卷？我估票选都应该是利未记了吧。第二呢就是生命记咯。但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面对仇敌的试探，我们的主三战三胜，其中很大量的思想和经文都是来自生命记。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去解说，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以先我们调整自己的内心。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废话，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对我们不好，相反每一句都是重要的话，每一句都是为着我们真实的好处。并且再加上生命记，如果我们从背景去看，摩西是在120岁他要死了要走了，他留下的临别赠言，如果你真正要找一个字眼去形容，有一些像是他的遗书吧，不过遗书他就不是分家产，而是为着以色列人最真正的好处而留下一番肺腑之言。刚才我们所读的20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一路读的时候有没有能够稍微可以掌握到里面的内容？其实那个内容就不难的，大致上就是摩西在第八章这20节的经文里面，藉着以色列人过往40年旷野的经历，去教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继续侍奉耶和华。即是摩西的想法就是，在旷野我陪了你们40年，你们都离弃上帝，现在我就走了，按上帝的应许和按上帝的恩典，你们一定能够继续过你繁盛的生活的现义，当你过繁盛的生活之后你怎么呢？所以摩西现在就是关心这个问题。摩西在这里教导以色列人，如果你真诚的跟从耶和华，结果是什么呢？你就会一定得福，相反就必定灭亡。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的内容又或者它的结构它的铺排，其实是一点都不难的，并且是非常直接的，很简单的解你听。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句摩西劈头就讲的了，都没什么难理解。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有什么难解呢？用我们今日现代的话就是，圣经读了的你跟着去做，没什么难解。不过难的是不是听完之后怎么做，而是听完之后你做不到。即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真理我知道，但我人生我应该怎样去将这些真理活出来呢？所以在这个大命题之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然后呢到第二个部分，你接着下去由第二节开始看，摩西就陈说以往在旷野的日子上帝怎样教导你。怎教啊？他用了几个很激烈的字眼，苦练你，试验你。弟兄姊妹不知道在镜头后面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对摩西五经可能真的未必太熟悉的，或者我们藉着这一张地图来稍微重温一下。这个地图就很易理解的，这个呢就是中东地图。如果你不看圣经地图，你打开 Google Map 呢，其实地形都是差不多的。圣经是入面的故事是发生在这块地上真实发生过。如果要了解以色列人的路程呢，大致上你跟着啲数字就会找得到的了。一，从兰塞起行，咁就埃及啦。咁然后二三就比哈希洛就过红海，然后就四五六七最紧要就八啦，咁去到西乃山攞律法起会幕，咁然后呢就再次起行，然后我哋一齐睇第12，去到加第斯巴尼亚，以色列人因为打发探子入去迦南地见到有巨人，咁所以喺嗰度呢，以色列出埃及嘅嗰一代，他们就明确宣布放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样就开启了在旷野漂流三十 百年嘅日子。咁如果连埋前边由出埃及去到西乃去到加底斯巴尼亚，即系第十二号啊，咁有两年嘅日子，加加埋埋，我哋就话喺旷野漂流四十年，又或者喺旷野漂流三十八年，直等到出埃及嘅嗰一代都死咗啦。咁从出埃及之后正四十年嘅时候，神又叫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又或者当时嘅以色列人，又再次起行。咁由沿住地图嘅右手边啦，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就系耶利哥啦吓。咁所以咧，大约去到十八、十六、十五呢三个 number 嘅中间位。那個位置就叫做摩押平原，當摩西上尼波山之前，就在這三個數字的中間那個位置，那個平原就寫下這一本的生命記。就在這個位置，摩西重提過往那四十年的日子，上帝是如何苦練你、試驗你。那在這麼多的苦練和試驗裡面呢，摩西就抽了一件事就作為例子，就是上帝有时呢就任你饥饿，咁更多时候呢就将玛拿俾你食。咩叫任你饥饿？任你饥饿即係冇得食。将玛拿俾你食即係咩？即係有得食。上帝有时俾你冇得食，有时俾你有得食，有时俾你有得食，有时俾你冇得食，都係为咗想教你一样嘢啫。教咩呀？咁嗰句我哋好熟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嘅一切话。咁就讲过往喎。咁然后呢，由第六節開始，摩西就展望將來，話俾以色列人聽，雖然迦南地你未去過，我都未去過，我仲冇得去添，我而家要死啦。但係按上帝嘅應許，將來你進入迦南地嗰笪地呢，好靚㗎喎。點靚呀？有得飲咪有得食呀。咁所以喺經文裏面你見到嗰度有豐富嘅水源呀，有河有泉有源有水飲㗎嘛。咁並且呢就有果子，果子呢七個果子呢，弟兄姊妹你讀聖經真係要背咗佢喎。咁以色列人呢叫 seven species， 七個種類嘅迦南地嘅果子。咁佢哋呢仲整咗啲郵票，即係今日以色列嘅郵票呢。咁有無花果啊、提子啊、大麥、小麥啊，左下角嗰個就叫做麥啦，就係頭先你讀經文個七個果子嘅最尾嗰個麥啦。咁下面嗰排中間嘅呢就係橄欖啦，右下角嗰個就係石榴啦。即係摩西而家陳列俾以色列人知，將來你入到嗰笪地係非常之美好，真係好舒服好爽㗎呢。但係你唔好忘記，當你嘅人生好舒服好爽嘅時候，仍然要敬畏耶和華。即係話摩西喺呢度講咗一個好重要嘅訊息，不論喺曠野嘅苦練逆境啊，還係將來嘅福樂順境啊，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其實在不同的人生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生命都指向同一个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叫你终久得福。所以换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这样看摩西这一篇的教导。摩西不论陈述以往在旷野的生活，还是预示将来的福乐，以往、过往、将来旷野还是迦南美地，不论你的生活如何，弟兄姊妹你都不要忘记，其实你的生活方向是不变的。你说怎样读到这个真理的？很简单的，从经文里面，整张经文里面，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字整个都出现的，那地那地那地那美地。上帝以以色列人的行程做一个的类比比喻，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朝着美地朝着那地进发的。如果从行程的角度，你们就是要往美地；如果从人神关系的角度，就是要跟上帝 关系和谐，如果我们跟上帝关系和谐，我们就常常活在那个属灵的美地上面。那就是说，其实从上帝应许阿伯拉罕，用经文的字眼，就是你列祖所承受的约，即是400年前神给阿伯拉罕应许这块地，然后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以说是40年前，直到今日，神都是很希望期望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就是你的人生是朝着一个特定的目的地进发的。那个目的地呢，在摩西的口中就是迦南地，而这个的目的地是应该导向你生命中一切的抉择的。弟兄姊妹，这样讲就好像很复杂，其实都不是很复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搭过车，想去一个地方，一个合理的行程总是以目的地去导向一切。即是例如有人问我荔枝角怎样可以去到尖坪啊，这样那我总不会点他去搭轻铁的，是吧？弟兄姊妹，知不知轻铁在哪里？我都没什么搭过轻铁，轻铁在元朗啊、天水围啊那些地方的嘛。你搭轻铁又如何能够来荔枝角来到尖坪呢？即是说你由荔枝角去尖坪这个目的地，不是凭你的感觉，我喜欢搭轻铁搭点，不是凭你的感觉，不是凭你的想法，不是凭你的感受，而是凭目的地在哪里，就定准你搭什么车。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所以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摩西写圣经时候的那个那日那个今日，神都重重复复话紧俾以色列人听，其实你的生活不是漫无目的的，你是有目的地要去的。咁所以都唔想同大家揭啊，咁所以呢就喺簡報嗰度整咗俾你哋。如果我哋睇返出埃及記第三章嘅时候，神呼召摩西，即係仲未出埃及啦，神呼召摩西嘅时候已经同佢讲，我要救以色列人，唔係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你鍾意就去美国，鍾意呢就去俄罗斯，鍾意去旅行，即唔係咁样啦。你出咗埃及之后係有个目的地，係要去拿美好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然后呢到下面一句，出埃及记第13章，以色列人逾越节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出去是知道是要往上帝向你祖宗起誓给你的那块地，是有方向，是有目的地。所以一些圣经学者解释，在西乃山下起了这个会幕的时候，如果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抽书。会幕式的，会幕的门口向哪的，不识的那些就一定是完了之后就给我讹论，然后再重新再改造。对圣经一定要熟的。会幕的门口向东的，一定要向东。为什么啊？圣经学者的研究就说，神藉着会幕这个的属灵教育的工具，教以色列人你的人生是不断朝向那美地。即是怎样？你放回个地图那里就明白了。以色列人就在西南面，然后呢就往迦南地，即是你望着这个这么现代化的地图，你就感觉即是向北啦。那但是以色列人呢，你看个路程，他们是一路往东行，直到去到约旦河东先至返返入去迦南地。所以喺呢40年嘅路程里面，上帝就用会幕呢一个嘅工具，呢、这个门口去话俾佢哋听，你嘅人生係朝向緊目的地进发。即係话我哋嘅神当年不论係用口讲，同摩西讲，同以色列人讲，用逾越节去讲，又或者用工具用会幕去讲，都希望以色列人永远记得一件事，你每一天活着不是漫无目的的，亦都不是 自己鍾意點就點㗎。你接受上帝寶血嘅拯救，嗰啲羔羊嘅寶血啊，出咗埃及之後，嗱，你要唔接受上帝嘅寶血，你要唔接受佢嘅拯救，你就繼續留喺埃及。你接受得呢個救恩，你跟得呢條大隊，你就係有個目的地要去。弟兄姊妹，這樣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究竟今日我哋又係唔係有意識地每一天？为着嗰个目的地而活呢，定系我哋会随波逐流？呢个世界嘅人鍾意追寻啲乜嘢，我哋就日思夜想。呢个世界嘅人为着得唔到啲乜嘢发烂渣，我哋就同样地为咗得唔到啲乜嘢而发烂渣。我哋系边一种？弟兄姊妹，我哋活着系为着等候主的再临，这个才是清楚得救的基督徒要走的目的地。在新约时代初期教会的众教会里面，有一间的教会完完全全活得出这个美好的典范。这一间教会就是使徒保罗亲手建立的帖撒罗尼加教会。保罗说，甚至你们，即是帖撒罗尼加人，作了马其顿省和亚该亚省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么厉害，固然前文就告诉我们他信望外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们信望外都做得很好，他们信徒人生这么有力量，这么少怨言，源自什么呢？原来源自他们活着一个人生的理念，一个目标。我们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原来当年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記得帖撒羅尼加教會，保羅一年三個安息日在那裡傳福音給他們聽。保羅傳福音的時候，初信傳福音已經說，如果你要信耶穌，你活著就是要等候耶穌再回來。如果不是，帖撒羅尼加人怎麼認識呢？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对我们很大冲击。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人来报道会，决志信得住好，感谢主，我们真的感谢主。然后要跟他做栽培，即是他不是听完之后神很爱你，我愿意信，然后就抌低你，你继续回来崇拜吧，那你都要回来崇拜。但是你要做栽培，要追回他对圣经真理不知道未探索的领域。那你做栽培讲什么？固然我们要讲读经，固然我们要讲灵修，固然我们要讲聚会态度，固然我们有很多东西讲的。但有一个话题是不得不讲，使徒保罗讲，我们不讲。传福音的时候三个安息日就已经讲了，讲什么？你们活着是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而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他们接受圣经的教育，然后接受了这个教育之后，又真的每一天这样存着一个心态去活着，我是要等候主再临，让上帝的再临去定义我的生活，去掌管我的决定。所以呢，他就活出信心、爱心、盼望，甚至乎作了两省所有信徒的榜样。弟兄姊妹，原来当年的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圣经背景不抄了，有兴趣的原来之后你继续读使徒行传。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在保罗走了之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平顺，犹太人整日逼迫他们，他连保罗都逼迫了，怎会逼迫初信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帖撒罗尼加城的风俗污秽，通胀亦都很厉害，因为他们那个城市是很有钱的一个港口城市。但是他们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生活里面，之所以能够得着力量，是因为他们每天都有意识地等候主的再临。如果你觉得你上班的时候遭遇不公义， 帖撒羅尼加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亦都常常遭遇不公义，刚才解释过了。然而当他们遭遇不公义的时候，他们想的不是讲粗口闹人，他们想的不是你敬我一尺我敬回你十丈，你夠膽打我一锤我就冚回你三巴，他们想的不是一种报复性的思想，而是他们想今天我遭遇不公义，但是他们深信上主我们的神再临的时候就会在人身上行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不是报复那些不公义，而是小心避免我自己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成为上帝眼中那些不义的人，免得审判台面前我过不到。你改变，如果讲生活困难，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生活都很困难，然而在困难的生活里面，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深信良善的上帝会引导我们终久享福。这些朝着真正目的地进发的弟兄姊妹和摩西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恰恰相反。我弟兄姊妹追寻旷野的历史，我没可能跟大家从出埃及记一起读到生命记读一次，最好你回去就将摩西五经认真地读一次，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发怨言，因为我很危险，去到马拉苦水的时候发怨言，因为我没有水饮，去到基伯罗哈他雅没有饭食，是因为我想食肉，充满的全部都是自我。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发的脾气，他们有的欲望，全部都是为了一些跟真正目的地无关的事去纠结、去缠绕、去发怨言，他们的生命严重地失去焦点。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字都很怪，这样讲，其实我自小学的字就是 sidetrack，但我 search 佢中文的翻译咧，就系失去焦点。可能大家明咩叫 side track 会多啲，俾生活好多嘅事去 side track 晒。弟兄姊妹，我哋借鉴以色列人嘅失败，又学习帖撒罗尼加人嘅榜样，我哋会唔会透过神嘅话，我哋今天早上去学一件好重要嘅事，每一日提醒我哋自己，我哋活着。不是为钱而活，我们活着都不是要为层楼、为上车而活，我们活着的眼泪都不需要去纠结于我们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是等候主的再临。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试一下分清楚究竟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你说很多东西都很重要，在很多很重要的事上面，我们又分清楚什么是首要，什么是次要，排好我们的优先次序 priority。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看新闻，你就发觉香港每天都很多单撞车，有很多个案撞车很大原因是因为司机玩手机。我有一次就试过在高速公路上装下隔离的司机在做什么，哇真是离谱，打机。有一些呢一路揸车一路就在复 message， 不知道是不是他老婆跟他说要他买豉油，不知道是不是他老闆跟他说叫他做什么。那些信息重不重要呢？可能都重要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当你在高速公路上揸紧车作为一个司机，首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保障安全，不要撞车，而不是复 message。 那但是那个 message 很重要嘛，但是在这个 moment， 在今天，在这一刻，你的责任是要揸好你的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到很多事情纠结，很多事情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想想究竟哪一些是跟上帝的再来有关的呢？哪一些是在审判台前能够有价值的呢？ 咁所以我哋喺教会里边，啊好多时候都系咁学噶。弟兄姊妹，你哋开唔开会噶？教会文化就成日开会啊！我真系觉得呢个问题咧，真系需要解决一下。当开会嘅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总系谂好多个做法，最好嘅做法，但系伤害咗弟兄嘅感情，我哋就认为呢个做法唔好，因为喺上帝嘅眼中，弟兄之情比做法更紧要。如果大家一起找到一个方便的做法，而这个方便的做法又能够维系到弟兄的感情，但是违反真理，我们就坚决否定。做事方便紧不紧要？很紧要的，如果不是浪费时间。弟兄姊妹感情紧不紧要？很紧要的，这个教会是很紧要的东西来的。然而这一切都不及上帝的真理紧要。排好乜嘢先至系重要嘅次序，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哋从今日开始，让主再临呢一个必定会发生嘅事实，重新定义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嘅生命会活得更准确。所以就引申一个问题：上帝点睇我哋嘅生活？上帝点睇乜嘢系重要呢？咁所以摩西咧就喺下面嗬，由第二节开始，由呢一章圣经开始，去教导以色列人，究竟神看乜嘢系重要咧？我哋重读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应许的那地。咁可能你话，玉衡读过啦呢一句，咁呢一句咧，你唔好以为摩西写圣经啊简单喎，容易明白之中，佢又隐含玄机嘅。喺呢一句第一节，摩西开启呢段教训嘅时候，你有冇留意佢加入咗一个时间性字眼？今日喺摩西嘅思想里边系一个咩？日子呢，咁啊有一啲犹太嘅传统呢，就话今日就係摩西要离世归附嘅日子啦。咁但係我哋从经文里面发现呢一个今日係摩西所关心，佢正在关心以色列人，你今日喺神面前嘅属灵情形。他关心的不是三十年前你怎样，他关心的不是五十年前你做奴隶的时候怎样，他关心的是你今日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形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去明白摩西的话，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新去梳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摩西死了，他很关心以色列人今日你们的属灵情形在上帝面前究竟是怎样。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都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都可能我们已经几十年习惯了世上的生活，或就算信得住之后呢，我们都心里面总有一种的感觉。弟兄姊妹，问我们的心，即是不是问我们的神学思想的脑袋，现实的东西呢是很真的，属灵的东西呢又不要说不真，但是现实的东西好像真一点咯。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搜索一下你的内心，即是我不要搜索脑，即是搜索你心底里面真正的想法，现实的东西真一点，还是属灵的东西真一点？但我们发觉在上帝的眼里面，甚至乎在历代的先知同埋使徒嘅眼里边，其实属灵嘅嘢先至系真嘅、哦。咁现世嗰啲唔真咩？玉衡，咁你将你啲钱俾晒我啊？嗰啲都真，不过咧真得嚟太短，短到好似假嘅一样。其实唔难理解嘅。嗱，弟兄姊妹，有两样嘢俾你拣，我都送俾你，睇下你想要边样。第一就是一张永远用唔完嘅100蚊，你用完之后会继续有用，之后继续有用，之后继续有，可以直到永远嘅。另一个就是我给1亿你，但是你只能够拥有它1秒，你选哪样？ 我想正常人都揀前者啦，係嘛？為咗將100蚊用幾多用，永遠都用唔完啦，或者係你俾1億我，咁我淨係用得個一秒，有乜用啊？我攞去買樓嘅，我都未簽紙，我都已經冇咗啦，個1億冇用喎，太短喎。人生就係咁，聖經啟示話俾我哋聽，現世真唔真啊？真。不過可能一個花盆揼落嚟，你啲錢都帶唔走。但係咧，屬靈嘅嘢卻係真得嚟，直到永遠。我近排咧讀聖經，啟示錄。哦，當然我哋就好明白啟示錄係講主嘅再臨啦，講末世預言。但係你有冇發現咧？原來啟示錄好強調講有福嘅噃，而且啟示錄入邊提咗7次有福。咁啊，當然我冇辦法每一句慢慢同你解啦。咁所以咧，我就俾咗個命題，大約嘅內容。你聽神嘅話又遵行嘅就有福啦，喺主裏邊死嘅有福啦。咁如果你看守自己衣服，你警醒啊，一路得救啊，直到主再臨嘅時候，你都喺個得救嘅狀態，咁你就有福啦。咁啊，有機會被提，咁啊上邊喺天上上羔羊嘅筵席，咁就有福啦。咁啊，如果我哋有頭一次復活嘅就有福啦，我哋聽上帝嘅話遵行嘅又有福啦。洗淨自己衣服，即係清楚得救嘅人就有福啦。弟兄姊妹，你有冇發覺啟示錄使徒約翰所寫嘅22章聖經入面提到7次有福？呢7個福有咩共通點啊？就係呢7個福都係同物質世界嘅得失無關，7個福都是天上屬靈的福氣。你看看以色列人，他發怨言，為到沒有食物，為到沒有水飲，為到條路很難行，全部都是為到現世的東西發脾氣。今天會不會有一些基督徒每一天所不開心的東西，又或者很開心的東西，跟世人想要的冇分別呢？但係聖經教緊我哋，屬靈嘅先至係真啊！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面，佢好着緊嘅講一樣嘢：今日你喺神面前嘅光景如何？弟兄姊妹，請你原諒我，都要好認真地將我頭先嗰句說話重複一次。究竟今日你在神的光面前，你的光景如何？我不是问1年前你有几复兴，我不是问10年前你为主做了多少的工，我不是问昨天，我是问今日你在神面前的属灵光景如何呢？嗱，我咁肉紧讲呢样嘢咧，就唔系我个人嘅性格嚟。是摩西教。如果你數下我們讀的這第8章經文，今日這個字重複出現了4次，即是如果你要用統計的話，它只有20節經文出了4次，即是平均，即是它當然不是平均，平均就每5節就講一次今日。如果你研究了整卷生命記，今日這個字出了69次，摩西臨死的時候寫一本書69次提到今日如何。那你說這個今日有什麼這麼特別啊？很詳細的呢就不說了。那我們呢借用希伯來書的作者，初期教會的使徒，他的解釋，我哋嚟睇一睇呢個今日有咩特點。因為初期教會嘅弟兄姊妹2000年前佢哋已經讀明白咗。希伯來書3章到4章可以話係希伯來書入面一個插入嘅警告語，佢就係談論今日。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然後他就引用生命記提到他們不聽上帝的話，所以神在路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然后第三章十五节他就引用诗篇的话，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去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解释距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去到大卫的书上，即是摩西的时候就大约主前1350年，大卫的时候就大约主前1000年，使徒的时候就是主后大约60几年，可能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当年摩西提今日，神人大卫在350年之后他再讲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然后去到1060年之后，希伯来斯的作者他再讲圣灵有话说，第翻咗第七节，你们即是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即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斯的作者读到，如果摩西写的时候哪个今日是讲今日的话呢，大卫就应该讲昨日，因为摩西已经是350年前的事。那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那个今日只是属于摩西的，只是属于大卫的，我们就应该讲圣灵有话说，你们昨日听听他的话就不可压着心。不是哦，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灵的说话每一个今日都是对着你今日讲，他关心着你今日的情况，即是怎样？弟兄姊妹，其实这个道理真的不难明白，其实昨日已经走了，将来又未到，你每一天都是活着今日，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都是今日。举个例，我们经常都说上帝所设立的根本就不是一套神学，也不是一个宗教，他想跟我们建立的一份爱的关系，是不是？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当年结婚签字的时候山盟海誓，无论如何我都要为你死，好不好彩地今日已经离婚了，当年的山盟海誓根本就没有用。然而如果是一份正确又强健爱的关系里面，每一日都山盟海誓这样去爱对方，你的爱情你那一份的关系就强健。其实这个都不难明白，你看看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何等的坚定，挺胸昂首，耶和华是可以赞美的。过完红海之后，第十五章出埃及记写那篇海之歌，耶和华是战士，他是大能的，上帝很厉害。然后去到加底斯巴尼亚，我们立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吧，这样的信仰在神面前没用。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很务实地教导以色列人要关心你每一天每个今日在上帝面前的属灵情形。我们不必留恋昔日的光辉，从前几属灵都好，昨日已过，今日才是我们要面对。同样地，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大能，你亦都唔需要成日怀缅从前嘅错误，你唔需要俾从前嘅错误去纠缠你，唔需要每日去谂当初我做咗呢个决定，我真系错啦，我真系冇用啦，算啦，神都唔要我噶啦。你唔需要俾昨日去纠缠你。如果你愿意今日就起来，你今日就可以靠住上帝的话，靠住上帝的宝血，做一个强健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守好每一个今日。如果你愿意尽一切的努力守好每个今日， 当主再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稳在救恩之中。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其实我们信耶稣真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心灵的慰藉。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主，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那场属灵的战争从伊甸园，从万古以前就开始。其实那个属灵的战争是什么？魔鬼犯罪，然后他就要落地狱。弟兄姊妹，考考这个最基本的圣经问题，魔鬼几时会落地狱？他现在未落嘛，几时会落地狱？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咁你知唔知主几时翻嚟啊？唔知嘅，嗱，只阿主神都唔知道，我知，我哋唔知嘛。咁但圣经有讲，当得救人数添满嘅时候，以色列全家归主，主就会翻嚟。所以上帝喺边日翻嚟，我哋唔知，魔鬼都唔知。但系有一个关键会启动，我哋嘅主会再临。那个关键系咩？就系、是、得救嘅人数添满，即系喺上帝上边有个 number 喎。即是他得救的人数添满，然后主就会回来，就是魔鬼落地狱最大恶的那一刻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发挥创意，如果你是魔鬼，知道上帝一定会回来，我一定会将我抌落地狱的，你是魔鬼你会做什么？你不会蠢到去对抗他，你落来我就打你上去，那怎么打他的创造天地的上帝，你怎么打呢？那你会做什么？很简单的嘛。 OK， 既然得救的人数添满，你就回来等我落地嘛，我没有办法违抗你的旨意，但我可以拖延这件事永远不发生。怎做？就是让得救的人数永不添满。所以呢，他最喜欢你不要去传福音。如果你传福音带了人信主，你信了主之后呢，魔鬼都不怕你的，他还有第二招，你知不知道招是什么？就是叫你重新不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听得明我这句说话的话，希望你想一想，好好处理一下你的教会生活，不要绊倒任何人。有时我会想，信主，如果我信得好，应该我跟世上的人的思想会越来越不同，是不是正常是这样？那么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应该越来越近，正常是这样。如果我是魔鬼，要这个人永远离开主，就很简单的，信主头的三年就千万不要被什么逼迫他，让他继续好好追求跟世上的人不同，慢慢他就跟世上的人的关系越来越远，然后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跟着去到他信主第三年，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了嘛，外面那些全晒了嘛，然后就在你教会里面就挑起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就去令到他不开心，然后将他一脚踢走他，这个弟兄姊妹就阴功了。过往的三年因为信主跟外面的关系就断晒，然后在教会里面就被你绊倒他，然后就在教会里面离开，从此这个人永远在救恩里面失落，是因为你。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一点，真的要讲我可以真的继续讲下去，但无论多讲无论少讲，我们可不可以捻住一样东西？无论有没有疫情，无论我们的人生顺定是逆，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守好每个今日。我们不单止信主要信到位，我们都很关心弟兄姊妹信主信得清不清楚，信得清楚那些我们就说到位啦，啱得好啊，信得准啦。我们不单止要信到位，我们还要信到底。怎样能够信到底啊？找好每个今日，守好每个今日，不要再被迷惑。你都不知道我五年前几复兴啊，我真的不知道，但今日你自己知，亦都唔好被迷惑，得啦，等我犯埋呢个月罪，然后我下个月就会复兴噶啦。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你真系有心去跟从主嘅，由今日开始你就脱离罪恶，由今日开始你就重新跟从主，唔好再推听日。摩西感动摩西写圣经嘅圣灵所关心嘅系你嘅今日，所以弟兄姊妹。由今日开始，我们记住一件事，我们活着是等候主的再临。在末世里面生活是难，社会也都不会越来越容易的，圣经都是这样讲的。 咁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更加要彼此扶持。倘若弟兄姊妹之间中间有困难，而你又愿意，你又能够嘅话，希望我哋能够彼此饶恕，咁样我哋先至能够走到底。弟兄姊妹，由今日开始，我哋守好我哋嘅生命，每一日喺神面前做一个神所喜悦嘅人，呢、这个先系上帝向我哋所传递嘅旨意。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嘅主，我哋多谢你，因为喺万古以先，你已经拣选咗我哋，你又花尽一切嘅力量、一切嘅功夫，为要拯救我哋，人生有机会可以再嚟一次。主啊，我哋已经蒙你嘅救恩，但系往后嘅生活应该要点走？帮助我哋每一个，让我哋嘅人生不再漫无目的，让我哋嘅人生每一天都等候主嘅再临。愿你使我哋有力量，一路跟随你，直到你再临嘅嗰日。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